Thank you. 那神那天的。 竭尽全力。 在创编作品上做到了自编自演不息，在全国相声大赛中频频获奖。中国唱片出版社曾出版发行《东方笑》《侯长喜笑论集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《侯长喜相声文集》。今天侯老师将向大家讲述自己的从艺经历以及对相声的理解，下面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侯老师。
谢谢各位光临。
刘松月说的。
再一次的感谢各位朋友的光临，我再次谢谢各位。首先呢，要感谢天津图书馆、荆门曲坛、中老年时报，还有社科院的社科教的这组，给我提供这么一个向大家这个汇报的好机会。这是我第一个说的，就是不是讲座。在座的各位朋友，我是向各位父老乡亲汇报一下我从艺的过程，啊，谢谢大家啊。再一个呢，我还有两个不敢当。第一个不敢当，这个票上印的是我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，我实在是不敢当，受之有愧，因为我是个半瓶子醋，啊，半路下海，所以这个说的相声，在座的有些老先生老朋友比我知道的都多，所以呢我不敢称我就是一个说相声的。大家如果有几段爱听呢，我就很满足了，所以这是第一个不敢当。第二个不敢当，就是不敢说是讲座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我确确实实知道的不多，所学的东西也不多，所以这个知识比较浅薄。另外呢，相声呢没有理论，相声都是经验，它不像人家戏剧有什么斯坦尼啊、布莱希特呀、梅兰芳啊，人家都是有体系的，相声没有体系。不论哪位大家，不论哪位演员介绍，都是经验谈，都是说自己的，我怎么演的，我怎么认识的。所以个人呢，由于我的水平有限，所以这个讲的这些东西，有的东西可能是很片面，有的很偏激，有的甚至是错误的。所以我希望在座的这个父老乡亲、相声爱好者多多批评，多多包涵啊！再一次谢谢大家。这个我今天跟大家汇报的呢，主要就是汇报我跟相声呢有个不解之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是北京人，我家呢就住在朱市口，这大家熟悉呢，离天桥很近。解放以后呢，穷孩子，念不起书，然后我们党就成立这个识字班，就是免费教育。这个学校呢，就在现在的北京的自然博物馆，原来那是个庙，对过就是天桥。那个每天呢是中午1点钟上课，上2节课，3点就放学了。那时候没有网吧，啊，有网吧我估计我也说不了相声了，是吧？就去天桥市场，开始呢看摔跤的，那有宝三儿摔跤的。有小金牙拉洋片的，拉洋片的当然是看不了了，那交钱才能怕那窟窿眼看的，就听听小金牙唱。另外那边还有姓郭的两口子变戏法儿，就开始用那儿，就天天在那个游乐场也不用花钱，就在宝三那个交场的对过 我们有一位就按辈分上是我的师哥，实际上人家做我老师的老师都有资格。他们有一个相声场子，我就偶尔有一天呢，我在那儿听着他们就是招人元年儿，有这个赵连生赵先生，个子很矮的一位相声老前辈，他跟一位先生俩人说这个反正话，哎呀，我听得乐不可支，我把裤子都尿了，乐的这太可乐了，这反正话这他那么说，他倒着说过来，就这么可乐，所以打那儿起呢，我就爱听相声了，爱听相声呢，开始就听这个相声里头，这个那时候相声不像现在这么样的，繁荣，就是相声场子就这个隆福寺有个相声场子，这个天桥有个相声场子，就北京就这么两个，所以我一直在天桥那儿听。天桥呢，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宣武青年，说唱团，那就是回婉华、孙玉奎先生他们在那儿演出，所以我得天独厚的就是能够免费的在那儿受相声的教育，啊，这个后来那些说相声的先生都认识我了，啊，一看我在那儿趴着就是后票训后头，啊，吁就是轰走轰走，所以在那儿我就一直特别爱听，每天基本每天都去听，听完了以后呢，就跟我的同学们在一起，因为我有班班大的，你像我们那儿一块住的有很多，像李增瑞、孟凡贵、刘洪怡，啊，这都是住在天桥长大的，所以这有些东西在一块儿就瞎碰碰，瞎演演。等上了中学了呢，就开始有这个学生的一些小团体，有些小团体呢就开始听着那些相声，就在一块儿复习，啊，但不是像现在的在座的各位朋友这么听，啊，所以今天我为什么感觉到有点压力呢？我的压力在哪儿呢？就是我会的太少了，知道的太少了，是吧？这个朋友们听的越多，我就感觉到我越不足，啊，这个事物发展都有一个多了就不够用，啊，为大家举个例子，我写了个小段，就是说现在您看，现在听相声人多了，说相声人不够用的，现在说相声人多了，好相声段子不够用的，啊，那个现在社会发展，汽车多了，私家车多了，什么不够用的了？马路就不够用的了，经常堵塞，马路太多了，净堵塞怎么办呢？立交桥不够用的，就得修立交桥，小出租太多了，大公交就不够用的，公司太多了，经理就不够用的，经理太多了，小蜜就不够用的，是吧？他有这个吗？另外您看，名牌产品多了，打假的不够用的，搞传销的太多了，什么不够用的？亲戚朋友不够用的，上线太多了，下线不够用的，洗桑拿的人多了，按摩小姐不够用的，按摩小姐太多了，那警察也不够用的了，现在骗子太多了，傻子不够用的，吹牛的太多了，牛不够用的，没羞没臊的太多了，脸不够用的，电视里接吻太多了，那嘴也不够用的了。这就是今天我感觉到卸压力的一个方法，给大家说的一个我创作的一个小段，就是说我确实觉得感觉今天我来给在座的老朋友、新朋友以及有些老专家汇报，我就有些压力。我是1962年。到了天津，在那之前呢，我们天津在50几年的是搞了一次荆门曲会，第一届荆门曲会，哪位老先生知道是哪年？六二年，那就在我当兵之前。哎呀，我们在北京就看到这些节目单啊，太了不起了，咱们天津啊就是曲艺的艺术圣殿，所以我对天津一直很向往。 我62年当兵，就到了杨柳青。到杨柳青呢，就是部队搞文艺宣传，就我是这个宣传员，就经常写点小东西，所以我有时间就到天津来。后来就住在山东路，有个66军士兵招待所，在山东路，离南市很近，所以我在那一个阶段，我真正的说的学到了我们天津相声大家各位的风采，我目睹了，我服了，真的。像什么冯立张、冯立铎先生、张佩如先生啊，我们老师严孝孺先生，这些大家，以及那青年一伐的，像苏文茂先生、高英培先生、刘文亨先生啊、李伯祥啊、魏文亮，这些人，哎呀，各有风采。我就像一个，说实在，我自己像个小蜜蜂似的，这儿去这个花儿软软听点东西，那儿偷点东西，那儿偷点东西。所以在那一阶段呢，对我这个爱的相声的这个程度就又加深了一步。这个部队呢转移，后来就到了唐山。到唐山呢，在那个文革的期间，我写了一段相声，全国没有说相声的了，我自己瞎编了一段，叫反交破满，就是反映这个小战士这个到了部队有一点成绩，就看不起班长，看不起连长，土包子，然后后来指导员怎么教导他，用我们党的教训，这是一个贯口，教训这要谦虚谨慎，永远向前，写这么一段相声，那反应还挺好，在部队在地方都演过，在八一礼堂给咱们天津市演过，我还写了个小段，那时候有个柬埔寨有个反动头子叫十里马达，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年老是不是还有记着这个，我就编了一个谜语，就是大家来猜，就是粪坑里的电动机，打一个反动人名，这个谜底就是十里马达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得尝到了一点长处，得甜处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相声这东西能娱乐大家，还能给大家带到一点小小的知识，所以我对相声的这个热爱呢，就更深了一点。那62年完了以后，就部队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我就到了唐山，唐山是办内蒙班，到那没有几天呢，开展样板戏，各军都要演样板戏，我们军呢就受任呢演沙家浜和红灯记。为什么能演呢？因为中国戏校的学生在我们部队北闸口那个农场，在那种稻子，他们在那儿接受再教育，所以我们有些很多的戏剧人才，现在还有很多这个也都跟我的年纪差不多了，都老了，都老先生了，都在我们那农场，所以我们就演的红灯记，把我就叫去了演王连举，啊，当然我也是讨红啊，在里瞎混，啊，所以这一阶段以后呢，到了74年，这个裁军，我就转业了，我转业到哪儿呢？转业到了咱们天津市文化局，分配到艺术处，剧本组，就专门研究剧本的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我们的处长呢是高建云，这个我们的组里有赵大民先生，有贾杜先生，有王宝顺先生，这些人还有马威，我们在研究剧本，我分管曲艺杂技，就是创作初心的问题，我一段杂技我一趟没去，因为不懂，经常上那个曲艺团创作组去听，去看人家的创作，这个创作组的实力特别的雄厚，特别雄厚啊，组长呢是王继，就是现在已经去世的一个老艺曲艺家，另外还有这个陈孝霞先生、朱学颖先生啊，这个王允平先生，都这些人都写作的大家啊，另外呢相声里的马三立先生那时候还没有回来， 啊。后来我有一个机缘呢，在文化局呢，我说咱们粉碎四人帮了，相声应该解放了，我就组织了两场相声大会啊。不知大家还有老先生有没有记忆啊，就把马三立先生、高英培、刘文亨、魏文亮、苏文茂先生，把他这些先生都从各个单位请来演了两场。这是在七七年末，这个很轰动。这个北京的侯宝林先生带着相声界的人到天津来参观啊。咱们天津的呢，这那时候很报酬很低微，一人给演出费给10块钱，给4张电影票。电影那时候是好像是这个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啊，是给4张票。哎，我印象搞完这以后呢，这个就搁下了。搁下来呢，我就开始呢参与这个曲艺团的创作。我第一段相声创作就是给常宝霆先生跟白全福先生写的第一段，叫《黄粱梦》，就讽刺这个江青呢当女皇的这个梦啊。这里头把他各色人都写了写，演出完以后呢，反应还可以，另外接着又写了一个相声小段，叫相声，叫江青改名字。江青不乐意给人改名字吗？啊，你叫什么？我叫王桂花，桂花不行，这花草资本主义，你改叫王革命，啊，就瞎给改。到最后呢，这个有些人呢说我姓王，你叫王青啊，你叫李青，你叫赵青，说这你姓什么？我姓毕。那说我叫毕青，哦，不能叫毕青，叫毕青人误会了，以为枪毙将军呢，啊，所以就写了这么一个小段，哎，也还可以。接着呢，转年呢，就是这个讲台湾呢搞大选，这个对外广播呢就希望有一段反映这个大选的节目，我就给常宝霆和白全福先生写了一段叫《一场闹戏》，就专门这大家又能回忆起来的，就叫《一场闹戏》。从那以后呢，我一看呢，文化局也没给我正差儿。一开始呢，我普吉大山县去了8个月，就是我到了艺术处，2个月我就上了宁河了。等我回来的时候啊，1礼拜宁河那儿就地震了，我住那屋就全塌了，我万幸没在那儿砸着啊。要回来以后呢，就抗震，我又是抢险队长。后来抗震抢险完了以后呢，就主席就逝世了，毛主席逝世了，我又去大灵棚又搞那治丧的，就干那个活去了，因为我30岁正年轻啊，你去干去吧。啊，完了以后呢，又抓5·16，又什么肃清国歌，什么洪松宝，我还都是拿我当运动骨干。我心里话，我就在这待了1个多月，各位我都不认识，还是让我揭发谁？我揭发谁呀？我揭发我自己差不离了，啊，所以我就我很苦恼，我干什么呢？我在那儿2年多，基本没干正事儿，就全打麻岔了。后来这个王鑫同志呢，因为什么5·16的事情，给搁到文化局了。我是那个值班队长，晚上陪着睡。那王鑫还告诉我了，小侯啊，你睡觉吧，啊，我晚上要运动，我要去睡觉，是吧？你不要担心我会出什么事，啊，我是老运动员了，啊，所以王鑫先生就告诉我这个。王鑫先生这个事情还没了呢。咱们有个画家马达，做版画的马达先生要故去病危，我又派去呢去照顾这位病危的人，简直掐指一算呢，就跟那个上二年学似的。你上2年学啊，我这逃了，病了1年零11个月，哦，你上了1个月没有？我逃了29年9天学，那你就上1天，那天还礼拜，我就等于在文化局有一点正事没干。后来我就主动的要求，我写报告，我说的本人不适应机关工作， 请调到基层曲艺团说相声，这是文化局开天辟地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就有一位干部不要下去当官，直接要下去去说相声，就所以我很快就得到批准，啊，就把我送到了曲艺团。曲艺团我就开始跟王培元老师我们合作。王培元老师是一个很渊博的，他这个艺术功底很深，点子特别多，所以我们俩合作的一对关系，这一段时间我们出了很多的新的节目，而且都是跟着时代前进的。我们俩合作的头一段叫《心中有数》，不知大家有没有，就是写一个土产售货员思想转变。第二段就是《金钥匙》，就是解放知识分子，这知识分子这个解放的这么一个段子，就其中有个蓝蓝的墙、沙发床、油炸馒头蘸白糖，啊，这写的是这个。再后来呢，就写的又多了，就基本上呢，一个月能出一个新节目。所以我在这儿就感觉到呢，这个在1983年，1998年，我就正式的调到天津市曲艺团了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，因为那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圣殿。还有马三立先生也都调回来了，有郭荣启先生，有常宝霆先生，白全福先生，苏文茂先生，这些老先生都调来了。那一开场，我演第二场，有时候开场使快板啊，是什么的，相声大会我演第二场，我感觉到我非常荣幸，我能够跟这些大家们在一块演出，我无上光荣。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诸多诸多的好东西，所以在这个就说拜师吧，我在1984年拜的师，我拜的是严小如先生，这是偶尔的一个机会，我们天津市的一次演出完了以后，在这个南市的燕春楼吃饭，在一桌上呢，有马三立先生，有穆祥林先生、常宝霆先生、王凤山先生、我师傅严孝儒，这就有个小插曲儿，就是马三立先生跟我开玩笑，那小猴你拜我吧，我说那不行，当时那马志存就不乐意了，哎，您不能收他，您收他我们怎么叫啊，因为他的接着辈儿呢，啊，马三立先生你该怎么叫怎么叫嘛，那就是玩笑过去了。后来马三立先生你拜严孝儒吧，因为严孝儒先生是马三立先生的大徒弟，比马三立先生大一岁，我师父非常崇拜马三立先生的艺术，所以他非要拜他，而且在我们相声界有一个美誉，就是每年大年初一马三立先生早晨起来第一个敲门的就是我师父，给他去拜年，所以我就继承了我师父这个教育，就是要孝顺师父。我师父过去的，刚才有一位老朋友跟我说，你师父过去的时候，你披麻戴孝，你穿得特别的整齐。我说对对对对，我说我师父死的时候是马三立先生告诉我，你师父过去了，你赶紧过去。我去了以后，到那就给我办上了啊，小帽子、小袍子，就全套。啊，然后到处磕头，等我回家我忘了脱了，一进门我媳妇你怎么回事，我说我师傅过去了，嚯，你爸爸死你都没这么热闹哈，你这么热闹，所以我感觉呢，做学生呢这应该尽孝道。但是呢，我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，就是我师傅呢，我拜师以后就是3个月我师傅就过去了，他本来他有一个计划，要开春以后要给我说佛，给我上节目，但是我师父也很满足，就是我这个拜师会呢是这个也是文革以后的第一次拜师会，正式拜师会，常宝峰先生拜马三立先生为师，王培元老师呢拜常宝霆先生为师，我拜严孝儒先生为师，三个拜师同时在交通饭店举行的， 啊，侯伯林先生带亲自带队，咱们天津文艺界所有的文艺名流都参加了那个会，啊，非常的隆重，啊，非常的热闹，所以在我一生当中印象是非常的深刻。这就说到了我拜师的时候呢，马三立先生呢送了我一个笔记本，啊，这个笔记本我也带着，啊，坏了，还真没带着。啊，送了一个笔记本，上面送了我三句话，就第一句话，不要说糊涂相声；第二句话，不要欺骗观众；第三句话，不要欺骗自己。艺术不是靠侥幸。这是先生根据当时我侯昌喜那时候稍微的有一点儿起色对我的教育，是吧？先生给了我这句话，为什么我这老提马三立先生呢？因为我师父过去的太早了，所以我一直呢受马三立先生的教诲。我就去理解，就是不说糊涂相声。这个不糊涂相声这句话怎么理解呢？后来我在不断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，我就逐渐的理解了。就这一段相声，你首先你要弄明白了什么是相声。什么是相声？有人说就俩人在那说，这就说相声啊？不对，先生说的，马三立先生说的，相声就是说笑话，就是说笑话，一个人说，俩人说，大伙儿一块儿说，说别人的笑话，说自己的笑话，互相说笑话。这一句话说笑话，就给相声的艺术定位了。说笑话您就不能一本正经，是吧？像做报告似的，那肯定大伙儿不乐。但是又不能嬉皮笑脸，那嬉皮笑脸嘿嘿嘿，那不是说相声，那是出洋相。所以这样呢，就给相声定了一个以表演的定位，就是要很轻松很自然的入活。尤其咱们天津的相声入活，用我们说就是自然而然，你不觉着就他要说相声了啊。俩人上来了，就是哦，该您说了啊，对，该我给大家表演了，我爱听您的相声，那谢谢您。对，大伙儿也都爱听您的相声，是吗？你看，最近大伙儿都熟悉您，这谁不知道您呢？啊，哦，说真格的，您贵姓？好嘛，说这么热闹，您不知我姓什么？哎，那您贵姓？哎，我姓王，姓王。哎，百家姓人有这姓啊？有啊，翻篇就是啊，赵钱孙李呀、啊。下面那句啊，周吴郑王啊。哦，您是周吴郑王，好嘛，我日本人，我四个字还，周吴郑王，我就是周吴郑王那个王，姓那王，哦，姓王，哎呀，这个百家姓那么些姓，你干嘛非挑姓王呢？啊，这你姓王肯定有便宜，你有好处，要不然你不会，不，我跟您说，姓王这茬啊，不怨我，哦，怨我。怨你干嘛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姓王这茬儿，谁也不怨。他是子传父姓，高曾子遗留。哦，高曾子遗留，那不对。高曾子遗留，你应该姓刘。高曾子遗留，我应该干嘛姓刘啊？那你，我应该姓高。你看，这不我自己也乱了。我姓王，我就姓王。好好，你就姓王了啊！一定姓王了，一定姓王了。绝对姓王了，绝对姓王了。你又姓王呢，我不是东西。哎，所以你看这就一个姓名，他就入的那么平整，用我们那就用的那么平。您不觉着他俩人要说相声，他就入了，这是咱们天津相声的特点，特别的这个平易，特别的自然。所以您这个相声定位以后，您就不能够说的说相声这个让大伙儿乐，是大伙儿乐了， 这乐也有个品味问题，是吧？有的相声让您乐了，这就是您不见得留下很好的印象。这就是我们老先生留下一句话，就是没有乐的相声，因为他就说笑话，您不大伙儿不乐，那您要笑话吗？啊，那就是报告。但是包袱多了的相声不见得是好相声，这是老先生留下的话，就是没有包袱不是相声，包袱多的不见得是好相声，是吧？这样呢就提出了，就是相声呢它也有这个格调品味，这个乐的这个格调的问题。所以这就是要弄明白，然后我首先我得弄明白相声，哦，他是说笑话，不能说了。另外我说的这段相声说的是什么内容，这些东西我懂吗？不懂去问去学，你只有你自己心里明白了，心中有数了，你才能表达的准确。所以这就是第一个，就是要尊重相声，这就是我的体会。就是您比如这个相声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叫八马褂，这是相声的经典，而且就以马三立先生、郭启儒先生、赵佩儒三位先生他们的演出是绝伦。钟殿飞有个电影评论家叫钟殿飞，他评论是无以伦比的幽默，是中国的变色龙。就是一个人趋炎附势，吃人嘴软拿人手软，人家在那儿瞎吹，他给人圆谎，要圆出很多的包袱来。这个人物三个人物，一个是非常较真的赵佩儒赵先生，这个事情我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，问个沙锅打到底。马三立先生这事呢，就好像现在的有一些这个有钱的不知怎么待着，顺口胡说八道，在那瞎说，说完以后让人逮着了，然后让那个借马褂那个把它圆上，这本来挨不上的东西，骡子掉茶碗里淹死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，他要把它圆上。哎呀，到后圆到最后，你看我那脑袋汗啊，我这劲废的，你得再说，你说靠点谱。所以他这种东西，这三个人物特别的鲜明，所以这个现在没有超越的，没有看到哪位表演艺术家超过这三位老先生表演的这个人物，他非常非常鲜明啊。这个相声的定位呢，还有一位先生说过一个经典的话，就是我当兵的时候，总政文化部的文化部长叫胡可，这位先生是个戏剧家。我在军区这个帮忙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说小猴，相声是最简单的话剧，最简单的话剧就是两个人也不化妆，不需要声光化电配合，在那儿说笑话，在那儿说故事，这太简单了。但是呢，它又是最复杂的话剧。为什么？说这两个人要把发生的事件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背景，要通过他们俩人的对话，把它要说清楚，让大家说明白，这绝对是语言表达的功力。说这是最复杂的话剧，所以这两句对也对我有很大的教育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再一个呢，相声呢要表现的东西必须是大家熟悉的东西，必须是大家熟悉的东西。大家生活不熟悉了，这东西就引不起共鸣。你比如传统相声，传统相声给我们老先生给我们留下这些宝贵的财富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它，爱护它。但是有的传统相声它的时过境迁了， 您比如说根正部这个完全都是过去的这个朝廷命令这个成立各种部，他要成立相声部，成各科啊，那里头都是一些下的行文公文，所以那种生活离得咱们太远了，所以大家引不起共鸣来。再有红事会也说的是旧社会很早很早以前的娶亲的事儿，叫大娶亲，他坐轿啊，这个卖火盆什么这些事情，换衣服，想这些东西也离着大家远了，但引不起大家的共鸣了啊。有很多的，你比如说讲四书，为什么讲四书现在是这个说起来非常吃力呢？就因为人们不熟悉了。你过去那个我小时候的时候，人们还有一些四书的底子，君不君啊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啊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心明明，在心明，在止一止善，这些东西基本上都知道，所以一提他也是一歪讲肯定就乐了。现在你再去讲这些东西，他离着现在青年观众居多，观众里头70%-80%，有时候甚至90%都是青年观众，他不太了解这些东西，所以你说了也白费劲，所以引不起共鸣的啊。你比如大保镖，这个保镖因为现在有武侠小说，有这个武侠电视剧，大家现在有些青年人明白了一些了啊，但是呢他也不如有些这个改良的相声他想，为什么呢？他熟悉。你说人身边熟悉的事儿就容易引起大家共鸣。你比如我再举例卖布头这个烫子，我师父说这个卖布头录音的时候，那是1950几年，他说我小时候曾经见过卖布头的。我师父活到现在得将近100岁了，就是100年前的卖布头的妖魂。所以这个东西大家欣赏，只要欣赏一个功力，这相声演员的基本功不错，他吆喝的挺好啊，吆喝着卖了吧，您不要那一装啊，哎呦来怎么一装啊，装件件呐，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呀，您不要那一块儿啊，啊又来这么一块儿啊，您不要那一点儿啊，又来这么一点儿啊，您瞧瞧这块布啊，再看看这个色儿啊，它没有包边，没有褶，它没有窟窿眼儿啊，啊刚才是块白呀、啊，这个是块青啊，它怎么那么青啊，啊青就是黑呀、啊，它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，它黑中透着亮啊，它亮中透着黑，它是黑又亮啊，它黑墙上飞呀、啊，它压在黑里葵呀、啊，压在这唐朝的黑井呆了吧啊，您说黑不黑呀、啊，那还没它黑呀、啊，它好像烟熏灶啊，郭梅子摊煤灰是没有它了黑呀、啊，它是包公的扎麻花啊，黑了腿了吧呀、啊，它这些东西它举了这些东西大家都不太熟悉了，这就听了一个啊，谢谢。这是我师父拿手的段子，我这个实在是这提不上蚂蚁提豆腐，说那提不起来啊。这个这是我师父拿手的段子，非常精彩，但是呢它只能作为一种欣赏，作为相声的一种功力的欣赏。说学逗唱这是学吆喝啊，它是学吆喝，因为这个它是一种贯口活，相声的贯口很多，您比如它分很多种，比如有这个东西的，然后菜谱啊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眼，烧花鸭，烧子鹅，烧卤煮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羊肉香肠，这种烫子怎么念？这青年演员呢要下功夫，下在哪儿？你要把通过你念这个贯口，要把这个菜的感觉说到大家嘴里，摆出这么些好吃的菜，大伙儿都有一个垂涎未滴一滴的这种感觉，勾起人家们食欲，这个烫你使好了，而不是没有就在那流畅的叭叭叭叭叭叭叭跟那傻背，不是那样的，他要背出感觉来啊。这是这个贯口。还有一种贯口呢是有内容的，有内容就是说故事的，你说八扇屏 王善平，那就是 说故事的啊，莽撞人，莽撞你可比不了，你可比不了。他就借用人家评书的很多的表演手法啊，在想当初后汉三国倒有一位莽撞人，桃园三结义，大哥姓刘明备，字玄德，家住大蜀楼桑；二弟姓关明宇，字云长，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；三弟姓张明飞，字翼德，家住涿州范阳郡；后续四弟姓赵明云，字子龙，家住镇定府常山县，破战破胜，后称常胜将军。只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那子龙单枪匹马抵挡曹兵，砍倒大盗齐良杆，夺槊三条，马落陷坑，是堪堪废命。那曹孟德正在山顶观敌料阵，见一穿薄的小将，薄盔薄甲薄旗靠，胯下薄龙马，手使亮银枪，真乃一员勇将，心中暗想：某家若得此将，大事必成。暗有徐庶保护赵云，徐庶进曹营，一气未发，今见赵云马落陷坑，这才言道：曹丞相，莫非有爱将之意？曹操说：正是。那何不收服于他？曹操闻听，这才传令，令出山摇动，三军听分明。您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。若有一兵一将折伤赵将军之性命，83万人马，51员战将，与他一人抵命。众将闻听是纷纷的后退，不敢向前。敌将赵子龙实在特勇，杀了个奇进奇出，只累得浑身是汗，遍体生筋，这才闯出了重围。曹操一见这样猛将，焉能放过，在后苦苦追赶，追至党阳桥。张飞赶到，大叫：四弟不必惊慌，有毛家在此，料也无妨。让过了赵云的人马，曹操赶到，不见赵云，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，忙问夏侯将军：这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，他是何人？夏侯问：他是张飞，一莽撞人。曹操闻听大吃一惊，想当初关云长曾对某家演讲，他有意结拜三弟，名唤张飞，此人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，犹如探囊取物，反掌观文一般，久闻其名，未见其面，今日一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撤去某家青罗伞盖，待某家观一观莽撞人的相貌如何。青罗伞盖撤去之后，但见张飞头如润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豹头环眼，鸭耳黑毫，海下一步黑钢髯，犹如钢针，恰似铁线，头戴顶冰铁盔，二龙斗宝，中缨飘洒，上千八宝云罗伞盖，花冠云长，身穿锁子大吊连环甲，内衬皂绿袍，腰系鹅黄战裙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马万里鸳鸯兽，手使丈八蛇矛，立于桥头，捶胸大骂：桥头你听真，今有你家三爷在此，而或攻或战，或进或退，或争或斗，不攻不战，不进不退，不争不斗，而乃匹夫之辈。大喊一声，曹兵喝退；大喊二声，顺水横流；大喊三声，将党阳桥喝断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长坂坡前救赵云，喝退曹操百万军，姓张名飞字翼德，万古流芳莽撞人。各位，见笑见笑见笑。因为什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呢？又光那么傻说呢，大家也没有兴趣。一会儿大伙儿着了，我也着了，就改书名了。这是评书，这是人家的评书的表演手法。无论是开脸儿，无论是叙述这个故事，都要很清清楚楚的。再有就是散烫的，散烫的像什么按八十二夸住宅。这是散烫的，就是说走到哪儿说到哪儿，但是呢它都是一种一个一个的小小的贯口啊，所以这个贯口活，这对老先生给咱们留下了很多的宝贵的财富。另外呢，相声还有一个要说，大家周围的人，要说周围的人典型化的人，相声有这么两个要素，一个要贴近时代，贴近生活，贴近大众，这是他的命根儿。另外要以讽刺为主，就跟是这个叫马蜂，他为什么叫马蜂？他有钩，相声就是那钩，如果不讽刺了，相声没有钩了，就改苍蝇了，是吧？所以相声要讽刺。现在诸多的原因让相声的讽刺呢失去了功能了， 这个要感谢电视台，因为我们相声由这个撂地到了剧场，到了大剧场，到了电视台，媒体尤其是电视给我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使我们由地方粮票变成了全国粮票。所以相声这么样的传播，感谢电视，叫承载电视，后边还有一句叫难载电视。因为这个电视啊，它这个它有诸多的要求，时间人练秒算，那广告一秒多钱，你一个相声要铺平垫稳，一个包袱三分钟才翻，容不得。这就是谁适应谁的事儿了。你是相声适应电视啊，你是电视适应相声，肯定咱得适应电视啊。电视露一脸儿比演一百场都多啊。这白岩松讲话还甭说我了，就一狗在电视连续一个月天天出来，大伙儿也认识了啊。这个东西它这个传播率很强啊。这并不是说要讽刺谁，所以大家我们演员也愿意上电视。但是我们演员诸多的演员都跟我差不多，半瓶子醋多，卖来卖去啊，就没得可卖，卖空了，重复自己啊。这个笑料它也有层次，刚才我说了，您这小孩儿月科三五个月，您过去闷儿闷儿，孩子乐了，孩子都25了，你冲着他闷儿，这所以呢，他这个包袱他有个层次问题，有个年龄问题啊。所以他这个电视的相声为什么大家感觉到这个电视的相声，因为它电视是咱们最大的文化消费的项目了啊。买一电视10000块钱，看他妈10年啊，怎么看都行，躺着看也行啊，吃着饭是啊，串着脚气啊，想怎么看怎么看，是吧？这电视想怎么看怎么看。但是他那节目呢，这些演员呢，他有很多的局限性，会的不多，就像我是卖没有了，再买又从头来，到时候看看似曾相识了。所以就逐渐的这个相声就大家都不太喜欢了啊。有时候我看那个电视的相声，包括我演的，我都脸红，实在是就是闷儿闷儿闷儿，就是闷儿，但硬硬的闷儿，还是你不看也得看，这东西就多少有点强奸民意了。所以我感觉到这个相声呢，走到春节联欢会，现在已经成了鸡肋了，没它短一块，有它呀不精彩。所以这是赖谁呀？双方都有，主要先赖我们演员，我们会的少，我们知道的不多，我们表演手法比较单调。另一个呢，就是电视。电视不准说这个相声这样。您比如京剧、挑花车、高宠啊，扎着靠，穿着高底儿，翻那个倒车壶，是在这挑最后那车子，啪，这车把他打啪来倒车壶，大伙儿知道。现在戏剧晚会一拉帘儿，16个带着靠旗的，咣叽咣叽咣叽，哐翻一个，哐翻一个。他把那个机工变成，把那个绝活变成了这个玩意儿了。川剧的变脸儿，那当时很神奇。我在那个四川看《水漫金山》，哎呀，这个小青就变脸啪啪，他说这怎么变的？这真好，下回再看，再看看他怎么样。现在倒好，您上成都去，卖馒头的都变脸儿。你买馒头，这1.5毛俩，还挺俩。哎，这个东西卖空了， 卖空了，想怎么信？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国，是吧？我们的文化基本是农村文化，我们是农村文化，只有相声是市民文化。所以相声要表在那个大场合就表现市民文化，有它局限性。你赵本山先生就没打，因为他本身就是农，他一上台，全国十亿农民就非常高兴，大家一高兴就不闹事了，也不打牌了，也不捣乱了，是吧？所以他，所以赵本山先生有赵本山先生春节联欢会就完成了50%了，是吧？参与人员的奖金也都拿到手了，所以就千万就保护赵本山先生，就像保护珍奇动物一样的保护。而且人家还不审查，专门有班子，啊，不大家看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有一客大欺店，店大欺客的问题，啊，所以这个咱们是个农村文化，你说一开始春晚一开始扭秧歌，哦，大家倒锣锣鼓，哦唱着，那不就是老太太的那个晚上的那扭秧歌，那个无非就变得年轻点，穿的薄点，露的多点，那就是大秧歌，是吧？所以唱的歌，那都他都这种东西，我感觉着，就是咱们现在还没有脱离农村文化，咱还是都演的是一些农村的东西，所以相声发展还是靠我们来一点一点的，现在我们后进也有人了，对吧？如果要是针砭时弊。说有的观众看着常喜，你看这事儿啊，这像话吗？你编段相声讽刺讽刺他。我说哥哥您饶了我啊，我政府都管不了那事儿，您让我管啊，管好了大伙儿说了，那早就应该管，你还不用他说，早就应该管，没管好把我弄起来了，你看这是棱子，这就他这事儿。所以他这个相声，但是相声不说政治，这是张寿臣先生留下的，给我们留下的口谕。相声不说政治，相声说政治说不了，你说相声能解释政策国家大事，相声说只能说桑要那个绿豆又涨钱了，姜涨钱了，那管屁用，那不是政治，那是脱口秀。相声但是不能离政治，你表现的东西不能脱离了政治，你脱离了政治你就要犯错误。所以这是先生们给我们留下的，这真是真言，就是相声怎么去，大家对相声要求，说实在的，我自己感到很惭愧，在座的朋友对我们相声殷切的希望，希望我们出好作品，希望我们出好演员，您对我们的希望就是对我们的编撰，但是我们做不到，为什么？诸多原因。首先说写相声，哪位写？原来有王明禄先生，有夏雨田，有何池，这都是专业的写的好的。有的那个写相声的他得吃饭呢，这个相声它是特别有问题，它是看的，它不是读的。那个老舍先生写过相声，维生素书迷旅行记啊，写过，他说不乐呀。这老舍先生可以写《红盆大论》《茶馆》，啊，《众风旗下》，那非常精彩，那是经典。他写相声可不行。他写的相声，高德明先生说的，不乐呀，他自己也着急，演员也着急。你说是演员不行了，活不保人，人也保不住活，所以这相声它特别，这个创作特别特殊。我写一段相声，我有时候可能一个晚上我编一小段，为什么？这个相声的题材是可遇不可求，您遇见这一个事情了，哎，这是个相声，您就可以把它编了。 您要说天天我找个相声，我要写一段相声，我要找相声，哪有相声？哪有相声？哪有？哪儿没有？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。你看，昨天我偶然有一得，我随便看一个小杂志，就反映这个农民工欠资，不给农民。哎，他从另一个角度写了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抄录下来，我给大家。待会儿我给大家读一点我搜集的素材啊。这位农民工呢，给留守在家乡的这个爱人呢，写了封信。我就得给大家这么念叨吧，我印象很深。农民工给自己留守的爱人写了封信，说：“亲爱的，春节就要到了，我不能回家了，因为金融危机，我们工头跑了，没有钱寄给你，就寄给你100个吻吧，请你查收。不几天。”媳妇回信了：“亲爱的老公，你寄来的吻我已经收到了，下面把开支情况向你汇报如下：给孩子校长50个吻，孩子上学可以不交学费了；给村电工10个吻，咱家不掐电了；给管水员10个吻，咱家用水不麻烦了；给村长10个吻，没人上咱家捣乱了；另外给邻居老牛10个吻，他帮助我干农活，有还是帮助我开心。100个吻用完了，不再吻别了，因为以后用吻的地方还很多。再见了。”我读完这，我心里很伤感。看来是个笑话，实际上它反映了农民工的苦恼、无奈，是吧？你看这个东西，它从另一个角度，这就是相声要走的角度。你直接去说这个农民不给钱行不行？我上你那跳楼，我得这东西他不可乐，啊，这人从楼上掉下来了，摔死了，这不是相声。啊，掉下来把鼻子摔大头朝上了，这是相声，啊，所以在这种东西，相声这个题材，这得靠你去积累。下面呢，我就要向大家汇报，就是我怎么做到不欺骗观众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叫尊重相声，要尊重。我说的是我们专业相声演员，就指着这个吃饭的，指着他求饭的。我们老先生留下来的传统相声叫活，这有两重意思。一个意思就是你说相声的，你有了这些节目了，你就有吃喝了，你就能活了，叫活。第二个意思就是你一定要灵活的去演出，而不是照本宣科。相声不是圣旨，你要根据时代不同，不断的在进化自己，不断的跟上时代走啊。这就要尊重我们这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这些饭。这个传统相声对口的，我总结了一下，有145段。有人说有600多段，我这个其中不包括群口和单口，就是两个人对口去说相声的。我 搜集了一个，一共是145段。文活，文活11段，像什么《批三国》呀，《蒋四书》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春秋》《题》《卖对子》《西江月》《窝头论》啊，《五行诗》《讲大学》《瘸腿诗》，这是文根，文根的，就是当初啊，咱们那个相声里头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小脏口啊，但是这是属于文根的啊。五根的对口有两个，有5段，《口吐莲花》《拉洋篇》《酒令》《保镖》《大婶》啊，我给大家就大家知道就行，就是大家没必要去的啊。贯口活一共有14段，像八扇屏为首的啊，夸主宅呀、啊，这贯口活的。这个杂学唱，杂学唱一共有24段。现在相声、说学逗唱、学唱上已经是成了一个弱项了，还没有出现像侯宝林、刘文亨先生这样的学唱的这个绝伦的演员。现在基本上唱已经是没有人了，是吧？年轻人也说一些什么捉放曹啊、黄鹤楼啊，他连京剧都不会唱，他要在那儿要学唱，也俩人要歪唱，你正的没有，你歪的肯定是不行啊。所以，但是观众呢，现在不要求，这是比较宽容，观众比较宽容，不要求啊。但是呢，作为我们演员，你应该严格的提高自己的技能。为什么我们相声过去这个学京剧、学梆子特别多呢？我们有些的老艺人、老先生，就是门里出身，就是唱京剧的，侯宝林先生、郭全宝先生、白全福先生，啊，常连安先生，过去他就是唱京剧的，他举手投足，绝对都是门里，你挑不出毛病来，所以他演出这东西就警告人，而不是胡闹。现在改了狗掐架了，台上你也闹我也闹，满地打滚儿，这不是相声，这用相声这叫洋闹，这洋闹啊。所以这个学唱的有24段，倒口的就变换口音的有7段，这7段都是切拉车、切洗澡啊、切进京啊、交租子、切讲演的，就是这学口变换口音的。变换口音的演员现在也，我的下一辈子再往下的也基本上没有，像这个侯宝林先生、郭荣喜先生、刘文亨先生，就是倒口倒得这么好，倒得这么正，连当地人都佩服的，现在就是没有了。因为什么？下的功夫不够，没有下功夫去专门研究这个东西，都忙着挣钱了啊。慈母根，俩人一对一句的，子母的有18段。一般的对口，像什么耿正步啊、文章会啊、周挑的揭瓦戏迷回家呀、醋点灯啊，这类的相声，一般的有24段。再就是荤口，就是荤相声，有26段。啊，这里不包括单口，单口有很多，八大棍啊。这个有很多相声，另外还有群口的相声，还有若干段。我说的这是仅限于对口的，就是有这么140多段。这些是老先生留给我们的饭，让我们下一辈端过来这碗现成的饭，作为我们这一辈，我们怎么吃这碗饭？我们是就端过来就吃呢？这叫照本宣科。假如我给我这个饭里头添点现代人爱吃，现代人爱吃什么？爱吃鱼香啊，我搁这点鱼香味儿啊，我要增加点营养，我搁这点鲍鱼，搁这点这个海鲜，这样让你这碗饭呢越来越有营养，大家吃着越有滋味儿，这就是好相声。好相声它必须 具有头一个是娱乐性，得让大家乐，不乐不是相声。第二个要有知识性或者是艺术性，您听这相声您多少得有点收获，听完以后百事会哦，过去出殡是这样啊，拔扇屏哦，有这么几个历史故事，得多少有点收益啊。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技能性，不能说谁都能说相声，只要有嘴会说话，喝得出不要脸去就说相声了，那门槛太低了，那门槛就太低了，那是人都能说相声了。他有技能，这技能就是老先生给我们留的说学逗唱，这些功夫看起来很容易，说话谁不会呀，说好喽，人家能说乐人，你说不乐，同样的话就因为你没有功力，你利用语言你运用不出它的味道来。什么是味道啊？相声就有味道，你有时候看那个有些那个小星们在台上说相声，他不像说相声的，对，他不像说相声，说相声说笑话，刚才你说说笑话怎么去说笑话，既轻松又自然，非常幽默的进行，不挂鬼脸，不捧着可乐素给大伙儿说笑话啊，你们那样你们那样，不是那样的。所以相声它也就跟醋溜白菜一样，您这白菜您必须里头也有醋才叫醋溜白菜呢，如果您没有醋您这就不叫醋溜白菜。所以相声您必须得有相声味儿，这相声味儿打哪儿来？感觉，那就是你的功力。每一个相声演员他在不断的演出过程中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在观众的培养帮助下，这个一步一步的提高才能提高。我不是跟大家这个自卑啊，我50岁我才会听相声。怎么叫会听相声呢？您得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。这个相声演员做学艺3道关，头一道关是熏，熏就是听，你要听会来的就比你学会来背会来的要瓷实要准，包袱要好，这是熏。第二是过，过就是这个活来回俩人要熟练，熟练的过程就是一个找感觉找节奏的过程。最后是六，就到台上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去演出，老活要当新活使，这活我特别熟要当新活使，要那么认真一丝不苟你才能提高。新活要当老活使，为什么？越新的活你越心里没根，你心里越没根你要把心踏实塌下来，找着自己自信，你这样当老活去演就会逐步的去提高。所以这就是相声，我要尊重相声。现在呢多少呢有一些演员不太注意这些方面，是吧？那我不是洁癖啊，说我天天是曲艺团的专业演员，我对要求这个要这四棱见角，我不是相声应该里头有一点小佐料，搁点胡椒面啊，点一点啊，像什么伦理哏呐，啊，这个搁一点儿提提味儿，这胡椒面搁多了呢就吃不得了，就辣的没法吃了，有的一看这家得影儿，就有的就往里吐痰，往饭里吐痰，往饭里撒尿，往饭里接大便，那我们的相声那碗饭还能吃吗？还能让人听吗？还能警告人吗？那钟殿飞还能写无以伦比的幽默吗？我们就改了下三滥了，胡数楼了啊，这就是演员不能要爱护相声这碗饭，这是我一个是我自己要做到，我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同仁要尊重相声。老先生留下的东西有些不能演了，咱们让他出新，这是一条道。在相声出新的上呢，何池先生是一位大家，再一位大家王明禄 王先生，他把传统相声翻新，豆腐房翻的跟谁对着干，逆子改的这个教训，那都是传统相声改的，改的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而且还有教育意义。我认为相声应该，咱不提倡就非得要能教化于民啊，不是，多少让人有点收获。听完这段相声，哎，有点小，有点意思，有点小收获，这是好相声。听完以后一琢磨，哎，他说了半天，我听了除了爸爸就是儿子的，他是他爸爸，他是他儿子，就听那么听，这东西他就低了。所以呢，有些我们相声演员自律，一解放，侯宝林先生带头，有这个教授吴晓玲先生参与，我们自律，我们去掉了很多的比较低俗的相声，我们主动的不演了，因为我们是艺术家了，我们是人民演员了，我们有地位了，我们不是赖饭求食，在这一我在说说相声呢，来一位女同志，我大姐大姐，您那边您那边，我们这撒大村啊，您别听我们啊，哎，我们成立一个，到了剧场，我们能给所有人来讲，电视在宣传的一开始的时候，全国人民都爱听相声，为什么呢？人们得到了好处，得到了益处，得到了欢乐，所以尊重相声是非常重要的。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从业人员以这相声赖饭求食，你一定要把这碗饭爱护好，给它添营养，添佐料，添，这是我的，要尊重相声。第二就是要尊重观众，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第一是衣食父母，第二我们的相声离不开在座的各位朋友，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您不仅是我们的支持者，您还是我们的老师。我举个例子，张寿臣先生在北京演焦苏子，这老先生有听过的，焦地租啊，打锣啊，打多少遍锣啊，其中有一句就是小七爷下天津打21磅锣，这是活里是这么说的。他使完以后，有一位高人，据说呢是一个报社的主编，人有知识，人家就找到了张先生，跟张先生很熟，张先生，我给您提个东西，小七爷没下过天津，小七爷大了以后就改民国了，他怎么下天津，怎么打锣，您改一个字儿就说得过去，您改哪个字儿，您改老七爷，老七爷下天津打21磅锣，这一句值千金，相声不能让人问住了，您这个包袱响了，您得缝上，您不缝上让人问住了，所以这个要尊重观众，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第一，要尊重，从心理要尊重。各位来了是给我捧场的，支持我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衣食父母。那个说是客气，这不是客气，是应该的。再一个，人家能给咱们提高。下面就提到了你怎么尊重观众，这观众听相声来了，一个观众听什么，您给人说什么，就信口开河，得什么说什么，胡说八道，是乐了。现在我发现青年人这个理解能力特别快，尤其很多的那个比较那个隐晦的那个好多的包袱，老先生都得稍微得动一动，人家马上就想了，是什么包袱，是那种没有文化的，有关生理的，有关伦理的，就这些包袱想得特别快，这跟时代不同了也有关系啊。 所以我们要给观众听什么样的相声，这就是张寿臣先生讲过要把点开壶。看今天比如这些老先生年纪比较大，平均年龄得在50岁以上，今天来的有我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，都是老朋友。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相声，我说什么我就按考虑考虑，我是给大家说反正话啊，我是给大家说吃儿媳妇奶呀、啊、我是给大家说八扇屏啊，我考虑我给大家说八扇屏，为什么？里头有一些对对的知识，另外后头有一个贯口，刚才我给大家说了这个贯口，它是我的功力的表现，我要知乎知令的给大家表演一段我拿手的好相声，我对得起大家大老远的上这儿来听我花钱，还我得对得起、啊、谢谢谢谢啊，我得对得起大家，要尊重观众，这样就实现了马三立先生给我的第二句话，不要欺骗观众，观众明白人多了，是吧？说相声也有明白的，那张寿臣先生他就说听我相声都吃烤鸭子的，对他的言外之意，就他的言外之意很深，听我说相声的上来专门听我来的都是吃烤鸭子的，就不听我的不爱听我的那个他爱听谁听谁去哈、啊。所以这个相声观众要把点开壶，但是也不能一贯的去适应观众，什么样的演员培养什么样的观众，什么样的观众反过来刺激什么样的演员。明明是演员上来说了这个爸爸儿子，说完以后大家不太乐怎么办呢？就开始说奶啊啊，我们夸住宅里头有过，就是马三一下就是你母亲奶好，你母亲俩奶呢是这样的，是吧？这可是我等会儿，你妈那奶上面一个下面一个，过了，就这么一说就过了。现在不行，现在要把它翻来覆去的，要表演，要这样，要这样，这样，这样啊，双好母猪双排扣啊，是啊，这样好肩章，翻来覆去的说。第一包袱就想一个，想一不想二，再想就不是好乐了。然后这样还不行，孩子要说忌奶，孩子忌奶啊，晚上孩子要吃奶啊，爸爸妈妈都上班了，就剩爷爷奶奶看孩子啊，半夜了孩子要吃奶啊，爷爷说我没那设备啊，就找奶奶，奶奶说行，你等会儿，爷爷你把手拿开，这种东西很庸俗了，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这包袱没有，这就很庸俗了，还不行，说的还得记，记就得抹药，抹这不行抹那不行，后来抹耗子药，第二天一看呢爷爷要死了，这种东西我认为就过了，我认为这不是给观众好东西，这是在自己糟践自己，所以就是要给观众听你拿手的大家爱听的好的相声，奉献给亲爱的观众，这样你才问心无愧当你的相声演员。第三个就是不要欺骗自己，相声演员这三个字儿，刚才我谦虚，我不是我谦虚，我是艺术家，我真是我距离太远了，你真正的艺术家他身上有很多的光彩，马三立先生在告别晚会上上来一句话，整个观众热烈鼓掌，体育馆上万人，老爷子上来我值吗？哎呀，这句又包含的东西太多了，一个是他感谢这些观众给他这样的荣誉， 认为他自己感受之有愧，我值吗？所以那是艺术家，而且人家随便讲出来的东西都让你感觉到，哎呦，是你深了一块。我再举个例子，就是老先生尊重相声，尊重观众。马三立先生每次演出，这他自己跟我说，在家要把今天晚出演上演出的节目自己默念一遍，然后在上剧场的路上自己再默念一遍。到了后台，找到了王凤山先生，两人在侧幕条没人的地方再对一遍。马三立先生可是说了一辈子相声，那些相声烂熟一宿了，他为什么那样呢？人家是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拿这个观众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，人家不骗自己，哦，我艺术家了，没有，从来没看过马三立先生说过自己是艺术家，这不开玩笑吗？跟我们说开玩笑，你看看人家北京，啊，要饭的都当艺术家了，啊，你看天津，艺术家都要饭了，不，这是个玩笑啊，但是说明没有架子。台上站在台上，大家听我说相声，我是角儿。到了台下，跟大家一样交朋友。像三爷、四爷，今天听这段怎么样？哎，他非常好，他跟观众打成一片，观众都特别喜爱他，而不是一出去戴上口罩、戴上墨镜、再戴上头套，那不是说相声，那是特务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尊重，要尊重自己，就是我们说相声，我们是人民演员了。自律了，有些东西不能说了，我们就不说了，说了也不多挣钱，没有一个人专门为听你说那个那臭的我们听那个来了，没有。尤其是中年以上的老先生很厌恶，因为你拿我们当下三滥了，你不尊重我们观众，你认为我们就配听这些东西。我不知观众在座朋友有没有这个感觉，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是吧？就是我花钱，我艺术享受，挺可乐的。你在台上，你要好好的演。所以作为演员，不能欺骗自己。我成了，你多的你成了。马三立先生说一辈子相声还那样呢，你会他妈三句半，你就成了。妄论自大，说所以我们时刻要教育我，我就是我半瓶子醋，我是为半路下海，啊，我会的听的都少，有些老先生比我知道的多，是吧？比我知道的多，我今天来汇报，目的大家会给我一些反馈，要有很多的提高，啊，这是这个机会我分的，跟我一说，我欣然接受。我说好，我正找这机会呢，没人找我，我经常在家自己一人说，我有瘾，我有，谢谢大家，啊，演员要尊重自己，要拿自己当文艺工作者。另外，我们这是嘴，我们这不是别的地方，不是排泄器官，我们不能在这胡扑。瞎说，让那些脏话、荤话，最好荤口最好不要说，啊，私下了有时候说着玩说一句两句半句，拿这个去吃饭，这是旧社会，专门拿这个去骗钱。现在人们有文化了，所以品味提高了，就应该。提高我们相声演员自己的文化品位，要多看书，要多上网。您看我那个上网是一个半路文盲，�85%的文盲， 这电脑啊，我得让人家给我打出来，我要上什么网你给我打出来，然后我去看啊。但是呢我还要经常的看一看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老年人五六十岁以上，不要以为自己老了，要跟上时代。我们的相声，我的相声一直跟着时代走，我是自己写，从反思四人帮一直到现在，我基本上每一年都有新作品啊。我有一个《事与心说》，有的朋友听过吧，《事与心说》就是说，现在社会我们老年人自然而然的融入了啊，你比如说电脑啊，电脑这是新词儿吧，这是新词儿，过去没有，倒退三十年哪位知道电脑，那科学家掌握运算工具啊，这是电脑，互联网， VCD， 麦当劳，肯德基，披萨饼，汉堡包，保龄球，桑拿浴，卡拉 OK， KTV 包烟，异性按摩，三陪小姐，千年虫，艾滋病， MTV， WC 啊，炒股票，我买彩券，拉赞助，搞传销，拿提成，吃红包，吃回扣啊，傍大款，跨小蜜，得非典，猪流感，人家这就是新词儿。网络信息媒体，手机，新潮时尚，美容，减肥，休闲，旅游，上网，泡妞，你就这些词儿都是这二三十年来出现的新事物。另外过去的词儿也换了新词儿了啊，我那个事与心说后来的底，这过去的玩闹是大家都熟悉的，现在叫什么？那叫狗烂。过去捣乱，现在叫闹杂。过去说瞎话，现在叫编故事。过去聊天，现在叫砍大山。过去的骗局，现在叫下套。过去使坏，现在叫扎针儿；过去吃亏，现在叫挨宰；过去上当，现在叫交学费；过去露馅儿，现在叫穿帮；过去揭老底儿，现在叫曝光；过去的笨蛋，现在叫面瓜；过去傻子，现在叫弱智；过去耍横，叫犯愣；过去一时糊涂，现在叫脑袋进水；过去晕头转向，现在叫找不着北；过去的理发馆，现在叫美容院；过去厕所，现在叫洗手间。过去的楼群，咱叫小区；过去的招待所，咱叫公寓；过去半袖衫，咱叫 T 恤；过去饼干，咱叫曲奇；过去的钱，咱叫 T； 过去的妞，咱叫蜜；过去坐出租，咱叫打的；过去养孩子，咱叫生育；过去的盖了，咱叫全币；过去不值一提，咱叫鸟屁。过去的太棒了，咱叫酷毙了。过去的真漂亮，现在叫帅呆了；过去真痛快，现在叫好爽哎；过去的有意思，现在叫蛮好玩哎；过去的哎呦妈耶，那叫哇塞。就有一个没改，他妈的，到现在还他妈的。啊，这就是我一直提倡相声演员要两步走。就一个是表演，一个是创作，两条腿走路才走得开，才走得开。你光会说相声，你不会写相声，你就受制。刚才我说了，写相声原来没有报酬，业余说个相声拿走了，给人说完他挣好几百万。作者呢，没人理，连块糖都没吃着。这他就有一个不平衡的问题啊，所以就没有人去写相声，没人去写。为什么现在这个相声这么枯竭？无人去写，有人去写。2009年天津市搞新相声作品大赛，三个月收集了1000多篇新作品，是作品数量是有了，真正的好的精品的不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业余作者终究是业余作者，他不熟悉相声，是吧？熟悉相声的作者没有生活，有生活的作者他不会技巧，他不会组织包袱，所以他写出来的没法说。 啊，最后到了60段，搞了5个专场。所以不是没有人写相声，有人写相声，但是呢，没有结合起来。演员跟作者结合，固定的结合起来，有很多的典范。冯巩跟河北的崔艳军合作，每年你给我写相声，我给你多钱，到时候你给我写，就一段春晚。啊，赵本山有班子给我写，一顿不行，一晚可能一晚上写6个。啊，有的是春晚，导演来了，你小品怎么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还有一个，你掏30多个，他能不上春晚吗？对吧？另外没他又不行。那所以呢，这必须得跟作者结合起来，最好是自己写，自己写自己说，不受制，而且路越走越宽。你看刚才我说的，那是我自己写的，不大家听着不也乐吗？是吧？不是说隔着大家去，大家不乐我下去隔着，隔着完你倒乐了，有时候你说钱包丢了，这个您的，所以这个相声这东西，现在我现在再说了，演员要尊重自己，不要瞎说。咱北京有一小伙子，台上我估计他没有脚本，现在就是他认为只要上台上站着就说就行，他就说了一句就是政治的话，而且是很政治啊，结果呢定为了反动言论。所以一个演员，你如果没有这个界限，没有这个觉悟，你最好别干，要不然你早晚倒霉啊。相声现在有很多了，针砭时弊的海派清口，海派清口就是上海滑稽戏里头的独角戏，现在叫海派清口，实际上就是单口相声。它跟时代贴得最紧，它贴得最紧，它针砭时弊，哎，这是很好。另外，北京又出了一个酷口，男女酷口相声，那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这请大家原谅，我也有点闭塞，就两个人在那说，一男一女，两人在那说，叫酷口。就是怎么酷口我不太知道，但是它是一个新的品种。现在还有方言相声，过去呢说相声必须得说北京话啊，连咱们天津相声演员说话，张寿元说你这不过口啊，因为什么呢，它里头有天津话，现在有方言相声了，相声也发展了啊。另外有我们京味相声啊，成了我们天津的一道风景线，文化风景线。所以相声这个发展现在很蓬勃，天津就有50多个相声俱乐部，专业的就将近14、15个，卖票吃饭的。北京有30多个相声团体，从业人员比过去的200-300人，现在得上1000人，我们队伍壮大了，非常可喜。第二个可喜的，我们这些相声演员里头有了大学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啊，文化档次提高了，这是我们相声将来发展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基础。所以现在相声呢，这个可喜的地方很多，但是呢也有一些让人这个发愁的地方，也许我这是多余了啊。这个我感觉现在有2个问题，一个现在就是随意性太大，艺术来于严谨。马三立先生，天津市曲艺团相声演员的相声，死纲死口。什么叫死纲死口？台词儿演100遍都是一样的，除了语气表情会有一些变化，节奏有些变化，台词都变。马三立先生文革前文革后的表演呢，什么叫精打细算呢，这些买猴啊似曾相识的人呢，10点钟开始，一点不带变的，就连那手势都不带变的， 因为什么？它是艺术，它上升到艺术，它非常严谨，就是今天一样明天一样，没准词儿呢，那个东西就是玩意儿了。所以艺术跟玩意儿的区别就在于严谨与不严谨。所以现在呢，现在的相声有的就过于随意了，就是随意，我想怎么说怎么说，这个容易导致着呢，这个相声呢，这个偏离了它的主旋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呢，就是活太窄。现在商业演出的演员，演出的节目，多说着不过30段，全国所有的茶馆攒在一起，多说着不过30段，每个晚会里必有打灯谜，每个晚会里必有反七口，每个晚会里必有学哑巴，每个晚会里必有学礼节，这些，然后再去配合一些其他的，什么这个脱妻献子啊，什么一些五行诗啊，啊，就这类的样。现在搞笑的成分加重了，功力，就是吃功夫的活，现在少了。我怕这么演来演去的呢，我们就道路越窄。所以呢，我呢，这个也可能啊，这个是我多余了，所以我的这个跟大家啰啰嗦嗦的汇报到这儿，是吧？谢谢大家。哎，我给大家，我最近要写一段新相声，我搜集了一些素材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，啊。我说完了以后，因为有很多的很片面，有的是我个人观点，可能是错误的。待会儿朋友们，您听完以后有哪些不明白的，需要我解释的，有哪些需要跟我讨论的，您提出来啊。我念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您就想，念完以后呢，咱就您可以提问，我能答上来的呢，我答复你。答不上来，我不懂的，我找人问明白了，您把电话告诉我，我再传达给您啊。在这儿我声明一下，谢谢大家啊。就是我这个搜集的素材，专门是搜集了，就是我要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些变化，我搜集了一些东西，大家听听有意思没有啊？看不懂新事物，说明你老了。侮辱新事物，辱骂新事物，说明你完了，这是一条。现在无车无房无存款，三无宅男，有了新的名称，叫低碳男。女孩子喜欢弹吉他的男人，因为他富有诗意。女孩子喜欢弹棉花的，因为他能挣钱。透明的丝袜是权力的象征，女人穿上它能征服男人，男人套在脑袋上能征服银行。我发现酒这个东西装在瓶里像水，喝在肚子里头闹鬼，喝多了说话没嘴，走起道来拌腿，半夜起来找水，早晨头疼后悔，中午一杯一端，觉得还挺美。我发现气憋不住尿又憋不住话的，那是幼稚，能憋住尿但憋不住话的，那是不成熟，不能憋住尿又能憋住话的，就算成熟了。既 气憋住了话，但憋不住尿了，那是老了。你看见俩打小伙子打架，那八成是因为女人。你看见两个中年男人打架，那是在争夺权力。你看见一对夫妻在家里打架，那是因为有了小三儿。你看见一家子亲戚打得头破血流，那是争夺遗产。有人说快男造男人火了，春哥李宇春；现在快男选女人火了，伪娘刘柱。电脑上的传播隐私，脱了袜子自己闻，那叫日记；脱了袜子请别人到家闻，那叫博客；脱了袜子挂在家门口让路过的人闻，那叫论坛；脱了袜子放在广场上让所有人闻，再去扒别人闻别人的袜子，那叫微博。接电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对方是领导；接电话声音越来越大，对方是部下；接电话老乐，那是女同学；悄悄话越说声音越低，那是情人；接了电话就骂街，那是打错了。钱这个东西放在兜里是纸，存在银行里是数，把它花了才是钱。男人出门关门响，砰，女人疑心，她生气了。男人要把门轻轻地关上，女人说她准没憋好屁。股市有风险，否则老板进去打工的出来，博士进去傻子出来，姚明进去潘长江出来，穿西服的进去穿比基尼出来，牵着狗进去让狗牵出来了。男人最讨厌女人的四句话：你瞧瞧人家，你上哪儿去了，就怪你，谁的电话。用年龄划分 IT， 用年龄划分，20岁是新浪，30岁是奔腾，40岁是微软，50岁是微博，60岁是松下，70岁是联想，80岁是搜狐，90岁是百度。现在拆的都没地方拆了，英文中国的发音拆了应该改成拆哪儿。东北话非常的精炼准确。爷俩对话，孩子问什么叫权术，爸爸说黑呗。什么叫权力啊，整呗。什么叫升官，送呗。什么叫学问，抄呗。什么叫能力，喝呗。什么叫本事，吹呗。什么叫潇洒，不回家呗。什么叫勇敢，虎呗。什么叫温柔，贱呗。什么叫老实，怂呗。什么叫积极，嘚瑟呗。什么叫丢脸，磕碜呢。什么叫软弱，面呗。什么叫节约，抠呗。什么叫浪费，造呗。什么叫丢人，掉件儿呗。我怎么听不明白，你二呗。这是我搜集的一些素材啊，但大家听着有意思，就是相声离不开这些东西。我要用一条线有机的把它穿起来，把它穿起来，这样就能成为一段相声。就是社会的变化，有很多东西的变化都很有意思。你看现在呢，有本事的人谁请都没空，没本事的人请谁谁没空，有本事的人敬酒都用小杯， 没本事的人敬酒，敬谁都用大杯，有本事的人别人围着转，没本事的围着别人转，有本事讲话有人给写，没本事的人写完了让别人讲，有本事说瞎话不眨眼，没本事光眨眼不会说瞎话。另外我发现烟厂胆子最大，什么都敢卖，卖熊猫，卖金丝猴，卖琥珀，完了就卖名胜，什么大前门呢、黄河楼啊、大镜门呢、然后就卖大的，上海卖中华，北京卖中南海，就是咱们天津烟厂胆大，卖江山。还有这个啊，男人回家早，女人就挖苦；男人回家晚，女人就发飙；男人长得帅，女人犯嘀咕；男人长得丑，女人气得笑；男人太有钱，女人心发慌；男人没有钱，女人老瞪眼；男人太听话，女人脾气大；男人待在家了，女人说管叫老大妈；女人事业好，男人嫌她顾家少；女人长得美，男人说祸水；女人长得丑，男的掉头走；太太太有钱，女人太有钱，男人吃软饭；女人没有钱，男人哭丧脸；女人不听话，男人要爆炸。啊，现在最受欢迎、最喜欢的书是什么？女秘书。最大的网，互联网；最难吃的菜，炒鱿鱼；最年轻的长辈，二奶；最贵的帖子，请帖；最难解的柿子，三点式；最臭的脚，男足；最喜欢人泡的是康师傅。哎，大致就这些吧。现在呢是雷锋少了，雷人多了；钉子精神少了，钉子户多了；为人民服务的少了，为人民币服务的多了。嗯，还有大致就这些吧，我啰啰嗦嗦的耽误大家这么些时间，看哪位朋友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问题需要跟我互动一下的，哪位啊？我汇报就到这儿了啊，谢谢大家了啊。啊，您请说。
那个，我这问题我也是壮胆的说。
哎呦，不，
就
说
您怎么看郭德纲？
哦，好，这个郭德纲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个奇才，这位年轻人呢，非常的聪明，非常的用功。他推动了相声的前进，他给很多的传统相声赋予了新的笑的因素，他是有贡献的，就这些。哪位？
老师，您能培养一个上海的车干到这样的产能吗？
周立波。
啊，
周立波先生他也不是培养的，他一直是滑稽戏剧团的学员，后来由于这个滑稽戏不景气了，他出国，到日本，后来要做生意，做完生意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就把我这些搜集这些素材，他有一个创作的班子帮着他整理，有位经纪人，上海经纪人叫关栋天，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，那是他的好朋友，就给他提醒，你这完全可以用滑稽戏里的独角戏，一个人在那儿说，但是要改一改装束，要留分头，穿西服，要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。所以郭德纲先生是北方的一个奇才，这个周立波先生是上海的一位奇才，也是对我们相声有贡献的一位奇才。
说这个入房的相声八大段都是哪几段？
哦，这您看，
现在能表演的有几段？我就只知道一个戏曲史，还有别的吗？
这个八大段啊，它不光是指的是八大段，就可能是啊，一开始我们相声演员像人家评书界，这是人评书界的东西，是我们说相声移植过来的。他有什么张广泰回家、白狗坟、康熙私访月明楼、马寿出世、丝儿淘气啊，这个葛姑进京，这都是说他是单口相声，但是他还是以说故事为主啊，包括邵康节测字，他的表演方法都是说评书。你比如那个邵康节测字啊，我给大家说这个故事，发生在明末清初，在北京的崇文门，当初叫哈德门，哈德门外有一条花市大街，这条花市大街在当时是特别的繁华，路两边都是各大商店，小道边上有很多做小生意的，有卖针头线脑的，有卖瓜果梨桃的，最多的是算卦测字的。算卦测字是咱们中国古老的四大行业，妓女、小偷、算卦，还有一个是盗窃啊，四大行业。算卦这个地方鱼目混珠，参差不齐，有的人就会点儿浅不浅的江湖话，他去算卦两头堵，有的是真有实才。所以在花市这个算卦的摊里头，有一个最火的就是邵康节先生的测字摊，特别的红火。为什么？因为邵康节先生真有学问，精通周易八卦，按字断意，您拿来字来以后，人家说出来引经据典，头头是道，大家听着非常的精彩，都成了他的粉丝，就爱听他讲。第二个是他给皇上测个字，皇上都找他测字，这人能耐能小了吗？啊，那位就问了，他给哪位皇上测过字？他就给明朝的末代皇帝明思宗崇祯测过字。那位说了，倒霉才上卦摊呢。您说对了，崇祯皇帝就是一位倒霉皇上，打他登基以来就没得好，连年的灾荒是天下大乱，李自成、张献忠带头造反，十三路反，所以朝廷连打败仗，崇祯在皇宫里的人心惶惶，他自己也闷得慌，那天想听听老百姓怎么议论朝廷的事儿，他脱了龙袍，换上便服，带了点散碎银两，溜溜达达的就走到了哈德门。到了哈德门，他一看，哟，到哈德门了。听人说，在外头有一花市大街，有个算卦的叫邵康节，算得特别灵。我让他给我算算大明的江山如何。这就是八大棍之一，啊，这叫邵康节测字，这都是我们相声演员呢，老一辈的还会一些，我就实力一点牙会，我这都是说都是汤着水说的啊啊。哪位？哦，这个小伙子，文化底子很深，他是学金融的，打小说相声，他一开始他模仿，马志明先生，后来他自己也能写，这小伙子很聪明，很聪明。另外呢，他又拜师拜了姜茂林姜先生，啊，姜茂林是一位大将，我不知道各位，知道这位吗？原来是南开曲艺团的，南开曲艺团后来参军到北京军区。啊，这位先生相声也说得特别好，是我也不知道谁读的啊，反正这小伙子很聪明，相声也比较精通啊。这个相声频道呢，是咱们天津的文化界的也是一大风景线，然后有很多的听众，大家在那点节目啊，节目也很多啊，就希望大家多听。都听，啊，这个青年人 未免有些片面的不到的啊，大家多包涵，多支持啊，这就是我的希望。啊，我搭档王世勇，哦，对对对对，我们俩二十多年，一直到退休，我们俩一直从《家庭交响曲》，1988年《家庭交响曲》，后来的《没劲》，《白日说梦》，《愿者上钩》，《情人的风波》，养狗的《情人的风波》，一直到《事与心说》，都是他一直给我，还有《胡参谋》，嗯。我们俩合作时间比较长，比较融洽，他那良活，不过，不矫，另外恰到好处，
姑娘，我问你一下，你现在的这个你的
潜样力啊，我耳朵稍微差一点，您我有一个耳朵不灵。我参与了哈哈笑一段时间，实践一下，不是，最近不演了，我已经停了2个月了。我在头年的下半年，一直到今年的6月份，我一直在哈哈笑，在那儿给他们演。这挣钱，这个东西没有头，钱有头吗？人跟谁有谁有仇？人就跟自己有仇，跟钱没仇，钱越多越好，媳妇越小越好，房子越大越好，是吧？就是害自己，人就是自己害自己。公安局找你，肯定你捅娄子了，对不对？你站不起来了，你肯定有病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就钱的东西，因为我再有一个我比较这个。怎么说呢，就是我实践，因为有人说呢，天津市曲艺团的相声演员在茶馆演不了，因为他那个演出的环境跟那个风格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跟王世勇就尝试了一下，开始就是不适应那么近的距离，而且呢这个就是有些演员呢层次又不一样，有老的，有年轻的，有这个中间的，有外地的，所以要适应这样的观众，按照张寿臣先生的8点开活就有一定的难度。后来我摸索了一段呢，还能适应了，这适应了这一段呢，这不是天热了吗，就是身体也不太好，就停了。但是看机会，不是说不到那儿去演，而且人家那些先生们都会得多，你像黄铁良先生都是打小学艺，那个尹笑生那是我长辈，那是我师叔，那都娃娃腿儿，那肚子梁宽敞，你演一个月也不会重活啊。所以年轻的呢就差点，所以这个我就借您的吉言，我哪天我再去演好吗？看还有哪位，哎，您说。哦，这您可把我问住了，因为这是属于文艺改革的事，这文化局长跟曲艺团团长的事了。这个，这我可以，瞎说两句，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财富在哪儿？在他这块牌子。天津市曲艺团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曲艺的圣殿。至于现在的人才，老的先生没了。新的先生没有起来，这有个过程，尤其是大鼓跟京剧是一样，扣模子，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。马派，您这一说话，哎，您学马派吧，啊，用什么？你的嗓子条件有，拿你这块泥往那模子里一扣，填瓷似的，哪儿都满了，啪啪一磕出来，你就马派了。但是一个流派。就是一个小的政党，他必须有他的党球，有他的带头人，如果带头人没了，后边的带头人出来顶不了呛，就危险了。你比如烙亭大鼓， 梅花大鼓，梅花大鼓现在有谁？现在有能叫纪薇，纪薇下面又有了叫小王，叫王什么？哎，对对对，一个小姑娘，她能盯上，这么这个曲种就能存在下去。梅花大鼓，啊，梅花大鼓，这个每一个曲种，它都是一个小小的像政党一样，它只要这领导人有个带头人，而且在观众能立住脚，这就行。现在相声面临着什么呢？老的都退了，新的接不上茬儿。他最大的才五十岁了，另外常年一年就演五场，他上哪儿培养观众去？啊，观众靠培养啊。所以他们现在曲艺团呢正在改革呢，就是让那些孩子们也走到茶馆里，也去锻炼，也不断的丰富节目。但是他要按照这个正式的专业团体去不断的去捶打这些演员，让他走到一个正式的归路。他有创作组，有新节目，但是我感觉呢，曲艺团他的前途得五年以后看，现在啊正是威势的时候。但是大鼓不会，大鼓是中华一绝，我们的大鼓中华一绝，除了天津有人唱，没人唱，除了天津有人听，外头我也没人听。这后进去不算啊，后进不算。所以这个天津市曲艺团，这个五年以后的前景会很好，因为他新招了一批相声演员，都是这个茶馆里的优秀的青年的，所以他的五年以后看好。这是我的瞎说啊，就不负责任啊，因为这应该属于文化局来策划的。啊，
代表
哦，那位打电话呢，我以为问我几点了呢，到点了吗？
要是没有什么呢，咱就结束了
啊。好，我谢谢各位啊，再一次谢谢各位，谢谢。
对，
我不会开。
没事，
关了，
你这等于结束了啊。
啊，
这接着讲
了，好玩儿，这个手牵着吗？
哎。